或许你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今天这个宗旨主日，我们这三首赞美的诗歌，我们所颂唱的都是诗篇118篇。或许你心里会问，为什么今天要重复唱这一首诗篇？答案是，这首诗篇是耶稣基督进入到圣城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们所颂唱的这首何撒那之歌。这首何撒那之歌实际上就是从诗篇118篇第25节的第一个词来的。Hosanna 是求你拯救我们，主啊。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宗旨主日回到那个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来一同观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到圣城，并且来思想这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到底是谁？这位被簇拥着进入到圣城的这位加利利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君王？他的国度是怎样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思想的。因此让我们翻开手中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9节来读，一直读到第19节，这是耶稣融入圣城的记录。翻到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们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因为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耶稣进入到圣城，在这之前，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伯大尼。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并没有把前面的这个部分都写到。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最后所行的，在耶路撒冷之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到底是什么？就是在伯大尼复活拉撒路。注意到，这是耶稣整个在地上3年半的这个事工的最高峰。耶稣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从最开始的把水变成酒，我差点说要把酒变成水，这个不好了的，太清淡。到最后，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事件，圣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导致许许多多的人从耶路撒冷出来迎接耶稣进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或许今天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个事情，不仅仅简简单单的是因为耶稣做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像变戏法一样。你去看那些马戏团，然后你看说马戏团给你吹个火，对吧？跳个火圈，然后觉得哇不得了了，对吧？耶稣叫死人复活，就好像变戏法一样，不是这个原因。耶稣叫死人复活这件事情， 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旧约的先知预言的基础。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旧约当中，你还记得上帝曾经对以西结先知说，以西结先知说我在异象当中看到以色列民骸骨遍野，满山也全都是以色列人的死尸，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失败了，上帝的百姓全都死光了，这是上帝的审判。而上帝在那个异象当中对以西结说，人子，这些骨头还能活过来吗？他问先知，先知说，我怎么知道，我没有办法。然后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办法，向这些骨头讲道，向这些骨头发预言。我特别想知道上帝让以西结发的预言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没有记录，但是我猜想上帝所发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将来死人要复活，将来耶稣基督的光，上帝的儿子要照亮这些枯骨，他们要从死里复活，他们要走出坟墓。于是以西结先知就向这些骨头说预言，然后圣经记录这些骨头就开始连出长出筋来，长出肉来，包上皮，然后一个一个就起来了。哇，看起来好恐怖啊，像是一个恐怖电影一样的。你看过那个什么古墓丽影啊，什么这些什么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电影，就是死人起来，对吧？什么夺宝奇兵啊，还是什么？但是这些上帝的军队已经死去的，现在复活了。看呐，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把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和耶稣在临入耶路撒冷之前行的这个神迹联系起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出去迎接耶稣，而且为什么这些人在出去迎接耶稣的时候要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君王是值得称颂的。这首诗篇118篇是一首，如果你从表面去读的话，是一首非常军事化的一首诗篇，是关于战争的。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唱过了，对吧？你刚才唱的时候，你听到什么？我们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我们什么极难呢？因为列国在环绕着我们，这些周边的外族的仇敌要攻打我们，要把我们攻陷了。我们现在是瓮中之鳖，我们现在是要必死的人了。我们在征战，但是我们没有胜算，所以我们要求告耶和华。那些人最后耶和华要凭他的名将我们的仇敌除灭，然后耶和华要拯救我们。所以这是诗篇118篇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唱这个诗篇？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就是来拯救他们的，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他要来带领犹太人攻打罗马人，而且他们不用怕死，因为这位耶稣真的能够叫死人复活，就像以西结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样。所以他们是真的相信耶稣真的是弥赛亚，而他们也真的相信耶稣要来带他们打仗，他们也真的相信他们死了之后还会复活继续打。这件事情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那你说，王一牧师，你讲了这么多，你们怎么没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东西呢？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约翰福音，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约翰福音在记录耶稣融入圣城的时候，和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是不一样的，不是不一样啊，不是说他们记录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而是说约翰记录了一个细节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记录的。这个细节就出现在第12章的第13节。 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想让你猜一猜到底约翰写了什么。约翰写什么？这些人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你去读马太福音，你去读马可福音，你去读路加福音，都记录了耶稣融入圣城，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写他们拿着手里拿着是什么。他们会写把衣服铺在地上，他们描写其他的细节，但是约翰记录了这个细节，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所以感谢上帝给我们四卷福音书，最后约翰写了这第四卷。如果没有这第四卷福音书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棕枝主日了，我们可能有把衣服铺在街上的主日，叫衣服主日，叫什么破衣主日呢？但是棕枝主日的由来就是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那你说约翰为什么要记录这个细节？开始化身福尔摩斯侦探，开始判案了，对吧？我跟你讲，你读圣经就是要抱着这样的精神。你有一个地方读，你就夸夸读过去了，读得太快了，囫囵吞枣，慢下来。为什么约翰要记录这个细节？棕树枝有什么不一样？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棕树枝是有着极其深刻含义的一个象征物，它象征着犹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因为不顺服上帝，所以遭受上帝的审判，他们北国南国先后被掳，对吧？被掳到巴比伦，回来重建，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从那儿以后，从以色列被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有过政治上的民族自由独立。他们原来是一个王国，在大卫王、所罗门王等等这些，包括甚至南北国分裂之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君王，至少他们是独立的，不受外族的这些统治的。他们虽然跟外族打仗，但是他们还是独立的。但是几百年了，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犹太人就没有再独立过。波斯人统治他们之后，波斯被马其顿希腊人干掉了，对吧？你要都知道著名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亚欧非三大陆，就是他们把波斯帝国打败。把波斯帝国打败之后，这些希腊人统治犹太人，对吧？犹太人还是没有独立。那当希腊人这个，当后来希腊也他的帝国也分裂，对吧？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希腊人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献祭，献什么祭？献猪。这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极大的亵渎，因为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用这个可憎之物在耶和华的圣坛上献祭，是践踏他们的宗教，践踏他们的身份，践踏他们的作为一个民族的这样的就骨气，对吧？那所以在两约期间，犹太人兴起了一股这种民族独立的反抗运动。一个祭司的家族，对吧？他们是祭司。那你知道，在犹太，他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军事领袖，他们不是君王，他们不是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人，他们是一群神职人员。但是祭司也是要拿刀的，对吧？在旧约里面，祭司是要护卫圣殿的。在两约期间，有这么一个祭司的家族叫马加比 （Maccabi）， 他们带领了犹太人的民族独立战争，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竟然获胜了。在一段时间内，大概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犹太祭司神权制的一个独立的政体。那当然是因为犹太省在整个这个当时这个波罗米帝国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所以那里面没有长期的驻兵，没有大量的军队，所以他们很容易把当地的很小部分的一些希腊的守兵把它打败。 那但是这个事情就对在犹太人的民族历史的记忆当中刻印下了一个非常深的烙印，对吧？今天你去读犹太的次经，有马加比传，那里面都记录了马加比起义的这样的历史，是犹太人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因为这场战役的胜利，所以他们创立了一个在圣经里面不存在的节日。大家知道犹太人的节日都在摩西五经里面都是记录的，是上帝设立的。犹太人只有一个节日不是上帝设立的，是他们自己设立的，叫光明节 Habakkuk。 这个节日是马加比起义之后所设立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了不起了不得。那马加比进入到打败了这些人之后，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马加比传里面记录，犹太人手里拿着棕树枝，拿着琴，拿着各样的礼物去，但是很重要的是拿着棕树枝去迎接西门马加比。在马加比的政权所发行的货币上是印着棕树枝的。那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要拿着棕树枝去迎接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新的马加比。在耶稣的门徒里有一个人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是在第一世纪，当然后来马加比的这个政权被推翻了，被罗马人打败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在耶稣的这个时代。所以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群人，他们想要恢复像马加比一样的那样的独立自治的政权，这些人叫做撒卡里，翻译成中文叫做奋锐党。撒卡里指的是小匕首，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匕首，看到罗马人趁人不注意嘖嘖嘖来两下，对吧？所以奋锐党的西门一定在，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录他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觉得耶稣就是那个西门马加比 2.0， 他要来拯救我们，而且他比西门马加比更厉害，他能使死人复活，了不得，我们摆脱罗马人的统治指日可待了。所以当你现在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个背景之后，你再去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到底在干嘛，他们在欢迎耶稣。你现在就明白了，当耶稣进入到骑着驴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的期待是什么。你现在就明白了，当众人的期待是这样，而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有没有组织军队？来，西门，奋锐党，把你们奋锐党的人都给我招起来，来排一下这个军衔，来看看你们一个人能带多少兵？你能带10万吗？你能带5万？没有。但是门徒们都是这么觉得，门徒们还在那儿吵呢。门徒们争吵谁为大是在哪儿？在耶路撒冷里。以后等到咱们夺了政权之后，谁坐在耶稣左边，谁坐在耶稣右边，他们吵起来了。甚至就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们还在想着要拿刀呢。彼得是拿着刀去克西马尼园的。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了吗？他们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里面，他们从来没走出来过。所以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做的事儿让他们太失望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开始讲天国的道，开始讲 Kingdom of Heaven， 属天的国度，让天国像是芥菜种子一样，天国像是什么？ 他说耶稣你不能干点实事吗？哦，是吧，可能你是要用神迹把这些罗马人都交过，然后天国就在耶路撒冷实现了，然后你就在耶路撒冷直接上宝座了，然后雅各约翰咱哥俩对吧，一人左边一人右边。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门徒们都无法理解。你可以理解门徒们的这种困扰，这种他的整个世界都颠覆了。当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当耶稣被罗马人抓起来的时候，他们整个世界都颠覆了。不是耶稣，你是一个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呀，那么这么两个区区的罗马小兵就把你给逮住了，还让哥几个拿刀上去削他们，我们没受过军事训练，我们怎么打得过罗马的军团？然后就这么怂，被人押去，被比拉多啪啪扇嘴巴子。这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你知道比拉多在干嘛？比拉多在用行动在藐视犹太人。这不你们说的王吗？他要来起义了。啪啪，所以你到底在信什么？你到底在信什么？你信的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一个人明白。福音书记录给你的原因就是要告诉你，当时没有一个人明白，甚至约翰都直接告诉你了，当时耶稣所做的事情没有人明白，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圣灵来，才使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因此耶稣进入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件事情，为了启示录第五章。为了启示录第五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到启示录第五章。在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七章 That's right 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写着什么？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里拿着棕树枝，大声地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两次的记录，一次是约翰写的，他们在耶路撒冷拿着棕树枝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里面写着这些在天上的百姓已经蒙救赎的这些圣徒，他们拿着棕树枝在向羔羊歌颂。但是这两次记录，他们的这两群人，他们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在地上的那群犹太人，他们全都理解错了。耶稣来 不是要来带来犹太人的民族起义，实际相反，最终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被毁掉，整个犹太人被四散。耶稣来不是来带来民族起义的，他来不是要来流罗马人的血的，他来是要流他自己的血。他要在接下来我们要来唱的诗篇118篇里面，那里面写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圣殿祝福你们，耶和华光照了我们，你要牵着祭牲牵到坛角，要 在圣坛上献祭。犹太人认为是他们要把仇敌牵到坛角献祭，流他们的血，但耶稣说，不是，我要来做那个祭牲，我要来献真正的赎罪祭，好使你们摆脱真正的仇敌。你们真正的仇敌不是罗马人，你们真正的仇敌不是希腊人，你们真正的仇敌是魔鬼，是撒旦，是罪恶的权势，是死亡的权势。我来拯救你们脱离那真正的仇敌，我要来买赎你们归我。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真正的救恩，不是摆脱这世上的仇敌，而是摆脱那真正属灵的仇敌。所以那些在天上的，在启示录里面所记录的那些圣徒们，他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拿着棕树枝来敬拜上帝和羔羊。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何撒那之歌。今天在这个宗旨主日，我们纪念耶稣进入到圣城，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所纪念的这位耶稣，他所成就的救恩和救赎的工作是如今已经清晰地启示出来。我们不再把耶稣视为是那个在地上的只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而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今天也让我们和那天上的圣徒一同拿着棕树枝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来赞美这位耶稣。愿我们和这些圣徒们一同歌唱，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和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和那位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翰的记录，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了你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主，我们感谢那位为我们降世为人的耶稣，我们感谢那位骑着驴驹在棕树的欢迎、棕树枝的摇摆的欢迎之下进入到圣城的那位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他并没有顺服众人的意志，而是单单顺服你的意志。他并没有单纯的去取得这世上的胜利，而是为着成就那最终的胜利而甘愿受辱，在十字架上承担一切的苦难。主要我们祈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叫我们真正明白这宗旨主日的含义，叫我们的盼望不至于陷落在这世上，而能够叫我们的眼睛抬升到天上，叫我们不是加入到那地上的耶路撒冷的欢迎的团队，而是叫我们进入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欢迎的团队，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